3月28号，我结婚了，我好幸福哦。
6月30号，今天是离校的日子，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
一天送你送到最后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。
8月13号，今天他要出国了，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。
11月9号，爸妈信主了。
生活犹如万花筒，喜怒哀乐，酸甜苦辣，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，学会看淡一切，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，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，拥抱每一天。
一则拥抱小语，
祝你展现亮丽人生。小雨，小雨，
听众朋友，我们常常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呢？对手甚至不是对手，我们都要把他当作敌人加以报复，似乎把对方逼入死路，方才觉得阵阵快感。其实，在生活中，每个生命、每个人都是有一颗感恩的心的。做事情不妨放对方一条生路，说不定你的救命恩人就是他呢。在今天的拥抱小雨这个小单元里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不要把帮助你的人逼成敌人。1964年12月，我们小分队在滇西北找矿，小分队一共8个人，其中4名警卫战士，每人配备一支冲锋枪。一天出发前，一位纳西族的老乡搭我们的车去维西。那天路上积雪很大，雪下的路面坑洼不平，车子行驶一段就会被雪捂住，我们不得不经常下来推车。就在我们又一次下车推车的时候，一群褐黄色的东西慢慢地向我们靠近。我们正在惊疑猜测时，纳西族的老乡急喊：快快快，赶紧上车，是一群狼。司机小王赶紧发动车加大油门，但是很不幸，车轮只是在原地空转，根本没法前进。这时狼群已经靠近汽车，大家看得清清楚楚，8只狼个个都像小牛犊子似的，肚子吊得老高。战士小吴抄起冲锋枪，纳西族老乡一把夺过了小吴手里的枪，比较沉着的高声喊：不能开枪，枪一响，他们或钻到车底下，或钻进树林，狼群就会把车胎咬坏，把我们围起来，然后狼会嚎叫，召集更多的狼和我们拼命。他接着说，狼饿疯了，他们是在找吃的，车上可有吃的？我们几乎是同声回答：有，那就扔下去给他们吃。老乡像是下达命令，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，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，除了紧张，大脑似乎已经不会思考任何问题了。听老乡这样说，我们毫不犹豫地七手八脚地把从丽江买的腊肉、火腿还有十分珍贵的鹿子干把往下丢了一部分。狼群眼睛都红了，兴奋地大吼着扑向食物，大口地撕咬吞咽着，刚丢下去的东西一眨眼就被吃光了。老乡继续命令道：再丢下去一些。第二批大约50斤肉品又飞出了后车门，也就一袋烟的功夫又被8只狼分食得干干净净。吃完后，8只狼整齐地坐下，盯着后车门。这时我们几个人个个屏气呼吸，紧张的手心里都是冷汗， 甚至能够清晰地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。我们不知道能有什么办法令我们能从狼群里突围出去。看到这样的情形，老乡又发话了：还有吗？一点不留地丢下去，想保命的就别心疼这些东西了。此时除了紧张、害怕，还有羞愤。作为战士，我们是有责任保护好这些物资的，哪怕牺牲自己。但是现实情况是，我们的车被误到雪地里出不来，只能被困在车子里。我们的子弹是有限的，一旦有狼群被招来，我们就会是束手无策。我们几个人相互看了一眼，迟疑片刻，谁也没有说什么，忍痛将车上所有的肉品还有十几包饼干全都甩了下去。八只狼又是一顿大嚼，吃完了肉，他们还试探性地嗅了嗅那十包饼干，但没有吃。这时我清楚地看到狼的肚子已经滚圆，先前暴力凶恶的目光变得温顺。其中一只狼围着汽车转了两圈，其余的七只狼没有动。片刻，那只狼带着狼群向树林里钻去。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，不一会儿，八只狼钻出了树林，嘴里叼着树枝，分别放到汽车的两个后轮下面。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些狼的意思是想用树枝帮我们垫起车轮，让我们的车开出雪窝。我激动地大笑起来，哈哈。刚笑了两声，另外一个战士赶紧用手捂住了我的嘴，他怕这突兀的笑声惊毛了狼。接着八只狼一起钻到车底，但见汽车两侧积雪飞扬，我眼里滚着泪花，大呼小王，狼帮我们跑雪呢，赶紧发动汽车。车启动了，但是没走两步又打滑了。狼再次重复刚才的动作，往车轮底下垫树枝，然后扒雪。就这样，每重复一次，汽车就往前走一段，大约重复了十来次。最后一次，汽车顺利地向前行了一里多路，接近了山顶，再向前就是下坡路了。这时八只狼在车后一字排开坐着，其中一只比其他七只稍稍地向前。老乡说靠前面的那只是头狼，主意都是他出的。我们激动极了，一起给狼鼓掌，并用力向他们挥手致意。但是这八只可爱的狼对我们的举动并没有什么反应，只是定定地望着我们，然后头狼在前，其余随后，缓缓地朝山上走去，消失在松林里。连凶猛的狼都懂得感恩，我们是否应该反思自身？自称为万物灵长的人类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和地球上其他的动物友好相处，让这个世界充满和平与爱呢？
在这季何地，我们都是门，我尊重你人，我深深深深知道，主与我们同在。到如今，我赞美主，信心坚定跟随主。在今世，面对失恋，我相信神与我同在，这信心越来越刚强，主膀臂保护我们，黑暗中主的大光照亮引导我们的路。
亲爱的朋友，现在您收听的是《拥抱每一天》，我是凌云。接着要为您播出每周四单元《说个故事给你听》。
说个故事给你听。
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 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恩，欢迎大家收听拥抱每一天，说个故事给你听。今天要与您分享林颂恩的信仰见证。感谢神数不尽的恩典，不但祝福我们，也祝福我们的家人。四喜临门。2007年至2008年，我的两个弟弟分别结婚，两个弟媳又分别生下了两个小男孩，可谓是四喜临门，家里是特别的热闹。我们家里的变动成为了左邻右舍的佳话，大家都羡慕得不得了。两个弟弟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家里最大的问题就是住房的问题，因为不够房子住，必须要把原来的小房间拆了，再建两间大一点的做新房。小弟弟先结婚，所以他的问题就先解决了，大弟弟还要为他建一间新房。但是那个时候我的两个弟媳都怀有小孩，按照这里的迷信说法，家里有孕妇的是什么东西都不可以搬动的，也不可以在墙上钉东西，如果这样做就会动了胎气，将来生下了的孩子也会有问题。我以前就听别人说过，因为有人这样做，在墙上钉东西，结果生下了的孩子心脏都露在外面了，不知道是真的那么灵还是那么巧。小时候我们家里孵小鸡，当爸爸妈妈折扫帚的时候，孵出来的小鸡就会歪头，会有其他残疾，不折的时候就没事。对于这些事情我也感到很困惑，大家抱的心态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，可以避免就要避免。所以那时我的家人也为了建不建房子的事情烦恼，虽然爸妈和小弟还有小弟媳都信了主，但是他们还有些迷信的观念。虽然我鼓励他们不要相信这些迷信的事情，但是自己也是三心二意的。当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一位姐妹，希望可以得到她的支持和鼓励时，那位姐妹竟然也说，有的事情是不可以不信的。然后又给我说了很多这样的例子，使我听了心里更加烦乱。人就是这样，被别人说了两下，信心就摇来摇去了。但是后来我还是想通了，我想如果这些迷信的说法真的那么灵，那一定是有魔鬼的工作在当中了。但是我们的神最大，难道他不能保护我们胜过那恶者吗？我又想，如果我们因为胆怯不敢建房子的话，那就是在向魔鬼低头了，这样不能荣耀神，也得罪神，因为对神没有信心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才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该干嘛就干嘛。但是我的家人并没有这个信心，我应该鼓励他们去做，但是又有另一个担忧，那就是如果小孩那么巧有什么问题，他们会不会将责任都推到我和神的身上呢？我怎么敢担保他们的小孩一定会是健康的呢？在这件事情上，我进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中。不鼓励他们吧，我们是在得罪神；鼓励他们吧，又很冒险。这是我想到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，面对前有红海，后有追兵的困境，不知道摩西当时的心情是否像我现在一样呢？怎么办呢？摩西是勇往直前，因为神为他们开了红海了。可是神会为我开红海吗？我不怀疑神的能力，但我却对神的爱缺乏了信心，因为我不敢确定神会赐给我们健康的小孩。那时我心里也只是想要让神的名得荣耀。后来我想起了神的话， 神既不爱惜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舍了，他还会留下什么好的不给我们吗？我在神的面前为自己和家里人的小信认罪悔改。我向主祷告说，主啊，为你名的缘故，求你来保守这件事，赐给我们健康的孩子，好让我们打破这些迷信的风俗，向世人甚至是向我们还有迷信观念的弟兄姐妹证明，唯有你是掌管一切独一的真神，我也要为你做见证。经过一番思想斗争，又在弟兄姐妹的祷告和鼓励中，让我重新有了信心。八月的一个晚上，妈妈来问我最后一次，我们好不好建房子。妈妈说，那个为我们建房子的人说，他们随时都可以开工，只是叫他最好先问一下我能不能建。我就对妈妈说，我们信耶稣的人是百无禁忌的，不用怕那些迷信的事情，但是要为这件事情祷告，求神来保守。然后我又发信息给我的小弟和小弟媳，是圣经上的两句话，分别是在诗篇95篇第三节，因耶和华为大神，为大王，超乎万神之上，还有诗篇147篇第五节，我们的主为大，最有能力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很感谢主，第二天我家里就开始动工拆建房子了。这次工程几乎把整个家都翻转过来了，又是搬，又是拆，又是建。不知道左邻右舍是什么想法，一定感到很诧异吧。我相信我的父母在这件事上也踏出了信心的一步。晚上的时候，弟兄姐妹又齐心为我爸爸妈妈和我们的事情祷告。后来爸爸告诉我，那天晚上他睡了一个特别好的觉，是从来没有过的。他醒来以后告诉妈妈，妈妈也说他在那天晚上也睡了一个特别好的觉。我知道这是主给我们的平安和应许。于是房子顺利地建好了，大弟的婚事也办妥了，我们就准备迎接这两个小孩的出生。对我来说，他们的出生是要荣耀主的名的。2007年11月，小弟媳的小孩出生，感谢主，是一个健康的小男孩。我们原本还担心弟媳脸上的白癜风会遗传给他，但是很感谢主，小孩并没有遗传到。2008年1月，大弟媳的小孩出生，也是一个健康的小男孩。很感谢主，两个弟媳都是顺产，并且真的比很多人顺利得多，因为弟兄姐妹都有为他们祷告。关于大弟的小孩，神两次保守了他的性命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在他还没有出生，爸爸就建议大弟把这个小孩做人工流产打掉，因为大弟媳患有乙肝，爸爸担心小孩会被传染。在爸爸认为这样做的话对大人和小孩都好，但是在神来说，堕胎就是犯杀人的罪，因为即使在母腹中的婴儿，他们也都是有生命有知觉的。我为这个还没出生的小孩祷告，我说，主啊，你赐给我们的产业，求你来保守，求你打消我家里人这样的念头，也求你赐给这个小孩健康，让他不至于遗传到他妈妈的疾病。然后我就和大弟媳去医院做检查，医生说可以打针预防，后来我的家人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小孩出生以后取了血化验，医生说如果验出小孩有乙肝，会有电话通知我们，在一个月之内如果没有通知，就代表小孩没事， 感谢主，后来知道小孩并没有遗传上乙肝，而且体内有了抗体。当这个小孩顺利生下来的那天晚上，又遇到了第二次的生命危险。那天晚上，我大弟和妈妈在医院轮流照顾小孩，到弟弟看顾的时候，因为他当天从深圳赶回来，又没有休息，实在是太累了，于是就睡着了。因为天气冷，包裹小孩的衣物很多，当小孩把脸转到一边去睡觉的时候，竟然被衣物盖住了鼻子，差点被闷死，也没有听见他的哭声。第二天，我弟弟告诉我，我才知道，他说很奇怪的，他睡觉睡着，忽然一下子惊醒了，马上跳起来就去看小孩，发现小孩的脸都变黑了，摸了一下他的脸是硬的，弟弟被吓坏了，就用手去按小孩的胸部和人中。很感谢主，后来小孩就活过来了。我知道是神让弟弟及时醒过来，也不在乎他怎么做，而在乎能使人复活的神。感谢主，正如圣经在诗篇121篇第四节所说的，保护我们的神也不打盹也不睡觉。
人生的道路有许多障碍，许多艰难，你不要惧怕，也不要逃避，不要放弃，
体会。通过这些事情，让我学习到，当我们肯遵行神的话，踏出信心的一步，神就会祝福我们，保守我们。神是乐意赐福给我们的神，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我们的神伟大，最有能力，一切迷信的风俗和那恶者都无法害我们。所以我们要把一切迷信的观念都除去，就如烧香、拜偶像、探相、问鬼婆、排八字、符咒、看风水等等不好的教导，我们都要除去。我们要专心仰望耶和华，我们独一的真神。请听下面这几节经文，是神要为我们说的话。在出埃及记20:3，神说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出埃及记20:5-6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爱我，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万代。出埃及记23:20，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，不可侍奉他，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。你若侍奉他们的神，这必成为你的网罗。利未记19:31，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，不可求问他们，以致被他们玷污了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哥罗西书22:20-22， 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，服从那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这些都是照人所吩咐、所教导的。罗马书12:2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生命记11:26-27，看哪，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。你们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，就必蒙福。论到神的爱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这是在罗马书5:8所说的。另外，在罗马书8:32，保罗说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在诗篇103:13，诗人说，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马太福音7:11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希望弟兄姐妹对神无私舍己的爱没有任何的怀疑。让我们诚心向神献上感谢，感谢他的赐福和大爱，也愿神多多的赐福给众弟兄姐妹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心中有感动，愿意借着一个祷告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中，成为你的救主，赦免你一切的罪，愿意请求上帝来接受你成为他的孩子，并赐给你永远的生命，现在就请你闭上双眼，跟着我一句一句地向上帝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需要您，感谢您借着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我愿意打开心门，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之主。天父，求您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接受我成为您的孩子，并赐给我永远的生命。求您引导我的一生，看顾我，帮助我，使我过着爱神爱人、容神益人的生活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